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近几年陆续有一些中共官员在海外公开退出中共，上期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前中宣部沈阳联络部长张凯晨、前中共国安部对外谍报警官李凤志和前悉尼中领馆一等秘书陈永林。在这期的节目里，我们回顾一下前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出走加拿大的原因，以及他了解到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情况。韩广生于2001年9月抵达加拿大，2005年6月，另外两位前中共官员站出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他们的这个行为的鼓舞下，韩广生也站出来讲出了他自己所了解的情况。韩广生在担任沈阳市司法局局长期间有好几个职能，其中包括管理沈阳市这一级的监狱和教养院，有四个教养院，其中有三个教养院陆续的关押过法轮功学员。韩广生对于中共把没有犯罪的法轮功学员和犯人关押在一起非常不满。
最初介入镇压法轮功是公安，司法系统并没有介入，但是公安的收容所、拘留所关押不下。当时我记得沈阳市委的副书记，就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就找到我，要求我开辟一个教养院来关押法轮功学员。沈阳市原来的这四个教养院从来没有关押过女性的劳教人员，女性统一是送到省里去的。这回要求我关押女性的法轮功学员，开始我表示坚决是不同意的。不同意原因，我就是说，教养院是关押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的，而不是关押法轮功的。法轮功从法律上讲，他没有什么罪错，所以就不能关押在这里。
一开始，韩广生是非常抵触的，不同意司法厅的命令。
是不同意的，而且呢，当时那个书记就拍桌子了，说出了问题我负责，你执行命令就行了。那我说我请示一下司法厅，回去我就打电话给辽宁省司法厅厅长，这个厅长当时也表态说不适合管，不能把法轮功关在我们教养院。那么结果我就拖了几天，结果不到一个星期时间，司法厅就变调子了，并且召集我们开会，下达任务，要求我们开辟场所关押法轮功。这样我也就顶不住了，如果我再顶，那我就属于党内异己分子，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所以那我就只好开辟龙山教养院来关押他们。但是呢，我是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尽可能的照顾一下法轮功学员。
教养院的工作反倒让韩广生有了直接接触法轮功的机会，他觉得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所以就尽可能的帮助他们。
经过我的了解呢，这些人从身份上讲的工人、农民、学生、教师、知识分子，其中也有一些是中共党员，那么这些人都是属于社会的基本公民、基本群众。这些女的法轮功人员有的年纪很大，有的年纪很小，就有些是老弱病残的。从他们练功的动机来讲，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中共的过去所宣传的一些信仰啊什么已经不复存在了，没有什么能够令他们信服的信仰。人是必须有信仰的，一定会要有信仰的。所以那么很多人呢，感到法轮功提出的真善人是符合人性的，是符合他们的心愿的，他们就去信仰，而且信仰之后感觉这个身心很充实。另一个动机呢，就是强身健体，很多人有各种疾病，他们就去练法轮功来治疗自己的疾病。而且我跟很多人谈了之后呢，他们也说确实有很多病就好了。所以总体上我觉得这些人都是好人。在我们的关押的女法轮功学员都是良家妇女， 所以呢，我就很同情他们，我也尽可能地照顾他们。
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折磨，在教养院是家常便饭，就连未成年人也不例外。
一个叫韩天子的15岁的小女孩，她练法轮功，那么这些管教人员呢，找她让她写保证不要再练，她坚决不写。管教人员其中有龙山教养院副院长白素霞在场，就拿电击棍电了这个小女孩。那么这件事情在法轮功学院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他们绝食抗议。这件事情报告到我这儿呢，因为我是坚决要求不许打骂体罚虐待法轮功学院，所以我就非常恼火，非常生气。我当时做出决定，就是把白素霞撤职并调离了龙山教养院，并且要求他们绝对不允许再对法轮功学员呢，就是实施各种虐待。
从臭名昭著的马三家教养院转到韩广生负责的教养院的10名法轮功学员，告诉了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酷刑，因为韩广生向上级反映这件事情而引起了上级对他的不满，
不转化的就要送到我这儿来。作为上级嘛，我不能不接收。接收来之后，我有一天晚上我就专门去看他们。那么他们两个人住一个房间，我记得这两个女的，一个姓赵，一个姓尹。我和他们两个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他们俩说我们在马三家受到些什么虐刑，比如说掐大腿，在厕所里头骑马蹲裆式，半蹲不蹲的那种姿势，这个冰天雪地让你做俯卧撑，除了电警棍之外还有其他这样一些酷刑或虐待方式。我让那个管教拿纸拿笔给他们，让他们写材料给我，他们写了2份材料，过了几天就转交给我了，我附上条子寄给了辽宁省司法厅厅长让他看看。但这件事情也引起了辽宁省司法厅厅长对我的不满意。
韩广生在国内拥有高官厚禄，生活条件优越，出走加拿大之后却要依靠自己的劳动，甚至是很艰苦的劳动才能生存下去。再谈到为什么放弃高官厚禄，后半生无忧无虑的生活，而选择了现在这条路时，韩广生说：
从思想上起源于对64事件的看法，最后下定决心是对镇压法轮功的看法。这期间经历了10年的时间，这10年时间应该说是思想上逐渐的变化，逐渐的认清中共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是我不想再为中共卖命了，我不想再违心的戴着面具的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或者说做昧着良心的事，这是我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这样活着是一种耻辱。我一生中所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
对于他以前的同事，韩广生想告诉他们，对受害者要善，不要跟着中共走得太远，更不要做中共的殉葬品。
我相信他们在那儿恐怕也是活得很累，那么我希望他们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最起码选择恪守良知，对人民要善，对受害人要善，要想到黑暗毕竟是暂时的，中共的统治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中也将会是短暂的。那么对于人来讲，人活着要正直，要善良，要相信人间正道是沧桑。我的同事们，我希望他们能够反思自己的言行，不要再跟中共走得更远，更不要做中共的殉葬品。
韩广生还说，中共说我的行为是属于叛党叛国，实际上不应该这么看。中共目前是统治中国的一个政权，他并不能代表中国，他现在只不过是在统治中国，他的生命力是有限的，而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永存的。我脱离背叛中国共产党，不等于我背叛中国，更不等于我背叛中华民族。我非常热爱我的祖国，我也非常热爱我的人民，我只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理解到、认识到这一点。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我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